第二十一章女众弟子。
本章提示：
正法王弥留之际，佛陀为他讲诸法无常的道理。正法王去世之后，波奢波提就带领耶稣、陀罗和一群释迦族妇女出家，他是僧团入面的第一位女吏。在佛陀的女众弟子入面，有一些是非常优秀的，例如说计摩、莲花式、皮舍区等等，他们对僧团的发展都很有贡献。
一、波奢波提，第一位女吏。佛陀在成道之后的第五年，住在皮舍尼附近的一座精舍里面。
当他接到正梵王病重的消息，就即刻同弟子赶到加皮罗城。在正梵王的病榻旁边，佛陀向他讲了诸法无常，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的。佛陀说：父亲，你的品德高尚，心底善良，所以你不用害怕，请你谨记佛法，使心境安宁呢。听了佛陀的说话，正梵王证得了阿罗汉果，然后安详地逝世。出殡的时候，佛陀为了报父恩，就同阿难、难陀、罗侯罗四个人帮正梵王抬棺。人们看到佛陀这种孝亲的行为，都感动到流下眼泪。丧礼结束之后，佛陀还是住在榕树林里面。就在这个时候，波奢波提决定要随佛陀出家，但是就被拒绝了。之后佛陀亦都翻返去皮舍尼了。波奢波提一啲都唔气馁，佢剪咗自己好长嘅头发，披上黄袍，然后带住耶稣、陀罗同埋一群释迦族嘅妇女，去到皮舍尼揾佛陀。经过长途嘅跋涉，佢哋双脚肿痛，面容潮水咁嚟到佛陀居住嘅精舍。阿难见到呢种情形，知道佢哋有出家嘅决心，就走去问佛陀。女人出家修道是不是都可以过住圣洁的修行生活，而且成为阿罗汉的？佛陀肯定地说，他们一样能够证道。于是阿难要求佛陀给波奢波提和其他的释迦族妇女出家，佛陀终于答应接受他们为弟子，于是离众教团就成立了。
计摩，计摩是频婆娑罗王的王妃，她生得很漂亮。
频婆娑罗王很多次劝她见佛陀，她都不肯。频婆娑罗王知道她很喜欢美丽的事物，就找了很多诗人写了很多赞美竹林美景的诗篇，而且要歌妓在她面前吟唱，希望这样能够使她改变心意。计摩果然被这些优美的诗歌所吸引，决定去到竹林一游。计摩在欣赏竹林美景的时候，忽然见到佛陀。佛陀的身边还有一个美女在跟他泼扇。计摩觉得这个美女比自己更加漂亮，就不由自主地走上去了。其实这个美女是佛陀用神通变出来的。当计摩望住他的时候，这个美女又幻变成一个牙齿脱落、头发灰白、皮肤干旱的老太婆。她越来越衰弱，后来跌在地下死了。计摩见到这个情景大为震惊，佛陀就跟他说：计摩，美色不是永久不变的，人一旦成为欲望的奴隶，就好像蜘蛛被自己所结的网缠住一样。这些由欲望的束缚里面解脱出来的人，就不会再有以享受为乐了。就在这一刹那，计摩明白了人生的真理，马上证得阿罗汉果。他征求了国王的同意，就加入了离众教团，成为佛陀重要的女弟子，时时帮助佛陀指导离众。
在比丘尼当中，计摩是以智慧第一闻名。
计摩曾经对娇萨罗国波斯匿王解说了如来和阿罗汉的成就是不可以衡量的。他说：
有没有一位数学家
能够量出大海的容量，并且告诉你海里面有多少海水呢？为什么不能够？因为大海很深，不可以斗量，所以如来的成就亦都好似大海一样，唔可以衡量嘅。三莲花式，莲花式喺尼众教团里面系以神通闻名嘅。
佢原来是舍卫城一个富商的女，因为肤色美如莲花，所以取名莲花色。佢三次的婚姻都失败，所以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至今堕落，沦为妓女。有一日，佢同一群年青人出游，当目见莲由佢哋身边走过的时候，呢一啲青年就怂恿莲花色去诱惑佢。莲花色搔首弄姿咁走到目见莲嘅面前，但系目见莲并冇被佢嘅美色所动。反而正式地向他说法，最后还告诉他，你如果无知，欲念就会与日俱增，使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莲花色被这一番说话所感动，对自己的行为觉得很羞耻，他立刻向目见莲顶礼，而且表示愿意出家。莲花色虽然是一名妓女，但是他一样被允许加入尼众教团。过了一段时间，佛陀仲好赞赏佢嘅品德，时时将佢同继摩相提并论嘅。
四皮舍区，皮舍区系一位非常虔诚嘅佛教弟子，
佢热心咁帮僧团服务，亦都时时为尼众解决纠纷，所以佛陀曾经当众赞扬佢。皮舍区的祖父是一名佛教徒，皮舍区七岁那年，佛陀正在他的家乡宣讲道理。有一次，祖父带他去听佛陀说法，小小年纪的他听了佛法之后，就对佛陀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和信心。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舍卫城一个富商的仔结了婚，他的家公不是佛教徒，所以对佛陀的弟子并不尊敬。皮舍区既机智又有耐心，在他不断努力之下，他夫家的人终于都相信了佛法。由这个时候起，家人就再不反对他参加佛教的活动，除了每日供养僧众之外，他早晚都去到寺院为僧团服务，而且听佛说法。有一次，佛陀拜访皮舍区的家人，弥迦罗长者受了佛陀的威德所感动，亦都皈依佛教。后来弥迦罗长者证得了衰陀洹果，衰陀洹果是佛教的修行果位之一。有一天，他照常去到寺院听佛陀说法，为了表示对佛陀的尊敬，他在拜见佛陀之前就将头上面戴着的贵重饰物全部剥下来交给他的仆人保管。听完佛法之后离开寺院的时候，他忘记了将头饰带回家，后来柯难发现了这些头饰，佛陀就吩咐他将头饰收好，下次先至交还给皮舍区。皮舍区知道头饰留在柯难那里，就不将他领回来。他起先决定将头饰卖掉，将所得的钱捐给僧团，但是佛陀建议用这笔钱在舍卫城的东边建一座精舍。皮舍区接受了。皮舍区在舍卫城东边所建的寺院叫六母讲堂。佛陀的后半生每逢雨季的安居期呢，都是六母讲堂和奇缘精舍度过的。后来佛陀在这座精舍里面讲了很多重要的佛法。在一次说法里面，他提到一个女人如果具有能干、有礼、能治家、能为丈夫管理钱财这四种优点，她此生就能够过快乐的日子。如果具有诚实、精洁、肯布施、有智慧的四种优点，咁佢来生就能有个快乐嘅日子。 第二十二章叶。
本章提示：
叶是指有意的行为，根据叶的法则，有意的行为会在现世和来世产生叶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业的法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而不是宿命论，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和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一个人生活得很快乐和很满足的时候，总会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只有在受苦的时候，他才会发觉生活是艰苦的，于是开始去寻找痛苦的根源以求解脱。
他或者会问，为什么有些人生活在贫困和忧患之中，有些人就过着奢华而安乐的日子呢？有些人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亦即是说有一种人力没办法控制的无形力量主宰着人类，他们觉得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没办法使自己永远快乐，所以感到迷茫和绝望。但是佛陀知道人的际遇各不相同的原因，他告诉弟子听，一个人不理是受苦或者享福，都是由于他自己过去的各种业所造成的。由于每个人过去的业都有不同，所以今世的生活亦都各不相同。业力论不是宿命论，相反它使人了解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所谓一个人的处境决定于他自己所造成的业，有了这个正确的观念之后，他就不会依赖命运创造神了。
一、业和业报的定义。在佛法里面，业的意思就是有意的行为，是通过人的身体、言语或者思想表达出来的。每一种行为都会带来某种的结果，这些是因为因果的自然法则，亦都是所谓的业报。
例如说一个人捐款给慈善机关，那他就会为这个善举而觉得快乐。相反，如果一个人伤害生物，那他就会永远觉得不安。这些就是佛陀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善即有善报，行恶即有恶报。一个人如果种善因，他就能够享善果；如果种恶因，那他一定就会受到恶报。业的法则是因果的自然定律。
所谓因果是佛法里面最基本的理论。举个例子来讲，一粒种子放在台上面当然不能够生长结果，如果将它埋在泥土里面，经过灌溉、施肥，加上阳光和适宜的气候，这粒种子一定会发芽、开花、结果。在植物成长的过程里面，种子就是因，果实就是果，而土壤、水分、肥料、阳光、气候就是缘，即是条件了。佛陀认为有这样的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果，丝毫不能够勉强的。一个人行善会得到善报，行恶会得到恶报，那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了。
有意的行为一定会有果报的，这一股使行为产生果报的力量就叫做业力。业力论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则，不妨就叫它做同类相应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这个自然界，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表现在道德上面，就是善因得善报，恶因得恶报。佛教徒心目中的业力感就是以此为准则了。这种思想在佛教社会里面获得深入和普遍的信仰。佛陀在《圣曼夫人请问经》里面对这个原则曾经有很清楚的说明。圣曼夫人他问佛陀，
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女人丑陋又贫贱的呢？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女人丑陋但富贵？而又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女人美丽但是贫贱？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女人美丽而又富贵呢？
佛陀答他，一个女人前生如果是暴躁而发怒，又非常之吝啬，不肯以财物布施给沙门和他人，今生就会面貌丑陋而且贫贱。一个女人如果她前生是暴躁而发怒，但是她慷慨好施，时常以财物布施给沙门和他人，今生就会面貌丑陋而有终生富有。 一个女人前生如果是性情平和，不容易愤怒，但是吝啬成性，不好暴施，今生就会面貌美好而又终生贫贱。一个女人前生如果是性情平和，又肯时时以财物布施给人，今生就会面貌美好而有终身富有。由这段经文的大意呢，可以看出佛教的业力思想是严格的，它以同类相应原则为根据，丑陋、富有、美丽、贫贱都有它独自的原因，不可以相混，这样才能够解释到人生各种不同的天赋和际遇。拿先比丘经入面的一段对话亦都明显地讲明了这一点。弥难忘问：
拿先长老，为什么世人都不相同呢？有些是长寿，有些是夭折，有些健康，有些是多病，有些是美貌，有些就丑陋，有些强壮，有些孱弱，有些是富足，有些就贫穷，有些是富贵，有些是卑贱，有些是聪明，有些又愚蠢呢？
拿先比丘就说了：
陛下，为什么所有的果子都不一样呢？有些酸，有些咸，有些苦，有些辣，有些沥，有些甜呢？
弥难王说：
我想有些种子不同就是这样。
拿先比丘就说了：
陛下，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不相同的，是因为他们的业力不相同的缘故，所以就会有长寿，有些夭折，有些健康，有些多病，有些美丽，有些丑陋，有些强壮，有些孱弱，有些富足，有些贫穷，有些高贵，有些卑贱，有些聪明，有些愚蠢。另外，陛下，佛陀曾经这样讲过的：
年轻人，一切众生都承受着色业所传予的遗产，他们都是业的继承人，从业生起，作业力亲眷，业是他们的庇护，亦都派定他们卑贱或者是高贵。
二、善业和恶业。
业可以分为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业报就有现世业报和来世业报之分的。
什么是善呢？我们做的事对自己有利益，对他人亦都有利益，或者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使到他人因此得到利益，这些就是善了。相反的，如果我们做的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害到他人的利益，或者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利益的，这些就是恶。佛陀认为一个人想过幸福的生活，就必须要行善业，避免犯上由身体、言语和思想所造成的十种恶业。一、身体，由我们的身体所造作的坏事有三种，就是杀生、偷盗、邪淫。二、言语，由我们的嘴所造的坏事有四种，就是妄语、耳语、恶口、两舌。第三是思想，我们的心所存住的坏念头有三样的，就是贪欲、嗔恨和邪见。
十善业即是避免犯上十恶业，而善业亦都是包括了大乘佛法的六波罗蜜或者是十波罗蜜。六波罗蜜是指：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
做善业会使人快乐，做恶业呢就会使人痛苦的了。一个人多做善业，就可以减轻恶业的果报；一个人做了小的恶业，只会影响到小的福报，而不会影响大的福报。就好像佛经所讲的，少量的盐可以改变少量的水的味道，但是不能够改变恒河之水的味道。一个人做了恶业之后，他的果报要由自己承担，而不能够由其他人代替的。一个人不理是为他自己抑或是为他人，都不应该去做恶业，因为他迟早要受恶业的果报。
三、
无记业。无记业指的是那些没有善恶的分别，同时都不会产生业报的行为，好像走路、吃饭或者睡觉等等。同样，一个人无意之间踩死一只昆虫，这种行为亦都是无记业。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盲眼的和尚，他无意中踩死了蚂蚁，其他的和尚见到就去告诉佛陀知。佛陀认为那个和尚踩死蚂蚁是无意的，这种行为既不是善，亦都不是恶，所以不会有相应的果报产生。依佛教的观点，善恶业的构成必须经由心理的动机才能够成立的。心里面如果不是宣传有善恶的动机，就不能够构成善业或者恶业。业力所造成的因果循环亦都不完全是机械的。例如说，人如果没有心去杀生而误杀了生命，是不需要受到种种杀业的果报的。佛教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亲恨和谋杀的动机，仅仅是属于无意的杀害，并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杀业。
四、现世业报和来世业报。播下不同的种子，就会长出不同的果树，结出不同的果实。
果树结果实的时间也都各有不同，有些是一年之后就会结果，有些要等待三五年或者是更加长的时间才有收获的。业报的道理也都是一样，一个人今生的所作所为，如果在这一生就得到果报，就称为现世业报。例如说，在佛陀时代，野心很大的阿舍世太子为了夺取皇位，囚禁而且杀害了自己的爸爸频婆娑罗王，后来他的仔也都为了相同的动机而将他杀死。有时候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在今生今世受到果报的，果报有长期和短期之分。根据传统的讲法，感受业报时间的长短呢，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今生造业就今生报，就是现报业了。第二就是今世造业来世报，就是生报业。第三种就是今生造业要隔一生、两生或者是千百生先后先受到果报，这些叫做后报业了。生报业和后报业都属于来业报。因顺法师讲，业虽然有种种的不同，但另一点是绝对相同的，就是诸业在并没有受报之前，如果不是正悟真理获得解脱，那是怎样都不会消失的。有业就会有果报，今生不受报，来生不受报，就是千千万万生业力照样存在，照因缘和合，始终要受报的。就以目犍连为例，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但是就死在盗匪的手中。根据佛陀的解释，目犍连前生是一个不孝子，有一日他将年老的父母亲带到森林里面，而且杀了他们。之后他对人来说，他的爸爸妈妈是被盗匪杀死的。目犍连前生的这种行为，使他在这一生遭受到同样的报应，就是被盗匪打死。人虽然没办法预知自己的来生来世会有怎样的果报，但是果报确实是存在。一个多行善业的人，一定会在现世或者是来世得到善报，享受快乐；而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就会在现世或者来世得到恶报，遭受痛苦。这些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
五，业力决定了人的命运。一个人的现世生活受到他前世的业力所影响，但是过去的业力是可以透过今世所造成的业去改变或者去消减的。
就好像一杯盐水，如果加多些淡水就可以冲淡咸味一样，通过现世的努力可以产生新的业力，这个新的业力同样会有现世业报或者是来世业报，这些业力就是轮回的条件了。一个人如果了解业的法则，他就会明白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命运，所以他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亦都一定要承担一切的后果。行善业入善道，行恶业入恶道。
根据业力决定一个人轮回到乜嘢地方。既然业力决定咗人嘅命运，所以我哋一定要时时检讨自己，培养良好嘅思想同埋言行，咁样先能够创造美好嘅将来。第二十三章轮回。
本章提示：
佛陀认为人死了之后又会在六道之中轮回。六道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一个人过去的业力决定他将会轮回到哪一道，行善的就会轮回去善道，作恶的就会轮回去到恶道。佛陀亦都教导人经由八正道的修行，由生死的轮回解脱出来，达到无上快乐的涅槃境界。
有人问人死了之后会怎样？根据佛教的说法，人的这一世结束之后还有来世，佛教肯定轮回是存在的，众生都有过去世亦都有未来世。一轮回的事例，
很多人并不相信有轮回这件事的，但是一些收集禅定的人呢，能够在很高的禅定境界里面回忆他们过去世的很多事情，证实了有过去世的存在。佛陀在正悟真理的那一个晚上，在禅定里面清楚地看到自己过去诸世的情形，也都看到众生因为各自的业力而轮回生死。佛陀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向弟子宣讲轮回的道理。近年来很多人搜集和整理了很多事例，更加证实了轮回的存在。在很多事例里面，当事人呢都能够想起他们前世的种种生活情形，过后人家将他们所提到的地方和人物和那个时期的历史记录比对之下，证明那些事物都不是虚构的。证明轮回存在的最好例子呢，是比利麦菲的事例。在美国有一个叫做露丝西门太太的妇女，她回忆起她的前世，她说百几年前，也就是1789年，她是爱尔兰人，叫做比利麦菲。她将当时的生活情形很详细地讲出来。西门太太从来并没有离开过美国，但是她所叙述的前世的情况呢，就被证实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另外英国有一个妇女叫做奈俄米亨利，他想起他前两世的生活情形，有一世呢他生活在17世纪，那时他是一个爱尔兰的妇女，住在一个叫做格豪的村里面。后来查考到有关的记录，证实到当时的确有这样的一条村。亨利太太又回忆起他另一世的生活，那时他是一个英格兰的妇女。1902年他在英格兰的一个叫杜汉的城镇里面担任护士，看护过很多小孩子。由杜汉城所保存住的官方记录里面，证明了当时的确有这个妇女的存在。美国维基利亚大学的爱因史提文森教授，他曾经研究过20多宗关于轮回的事例，然后将有关的资料加以鉴定和发表。这些轮回的事例分别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等等的国家。
二六道轮回。佛陀话生死轮回是不断咁循环同埋变化嘅，
就好似人体细胞嘅新陈代谢一样。根据医学家嘅讲法咧，一个人体内嘅细胞会喺7年入面先后咁俾新嘅细胞所取代。众生喺死亡嘅嗰一刹那，就系呢一世生命嘅结束。佢嘅躯体冇办法再生存落去，佢嘅心识亦都脱离咗躯体。不过追求生命的欲望又驱使他去投生，他轮回去到什么地方就是由他的业力所决定的了。
佛教将众生分为31类，大乘佛教为了方便解释 将呢31类归纳为六道。六道就是指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
呢六道遍布咗整个宇宙，众生死咗之后会轮回去到六道入面嘅任何一道。六道入面嘅天道、阿修罗道同埋人道称为三善道，因为生活喺呢个三道入面嘅众生系快乐多过痛苦嘅。相反嘅，畜生道、饿鬼道同埋地狱道称为三恶道，因为呢三道入面嘅众生都要遭受痛苦，例如恐惧、饥渴、炎热、寒冷同埋冻痛等等。一般嚟讲，众生如果能够持戒、布施同埋收集禅定，就能够轮回去到三善道；如果是行为唔好、吝啬同埋残暴，就会轮回去到三恶道啦。一个人无论做咗善业或者恶业，都会得到果报嘅。例如话凶手会短命啦，强盗会贫困，通奸者嘅婚姻会发生问题。呢个因果法则会使人产生警惕嘅心理，而唔敢为非作歹。
有四种业力同人嘅轮回有关。一、再生业。再生业决定一个人转世之后所处嘅境况。二、维持业。维持业能够维持或者加强转世之后嘅境况。三、妨碍业。妨碍业会妨碍或者削弱呢啲境况。四、破坏业。破坏业能够破坏业力嘅。
以佛陀嘅堂弟提婆达多为例，再生业使提婆达多出生喺一个优良嘅环境入面，成为咗释家族嘅贵族。维持业使佢加入咗僧团，努力修行。后来佢企图分裂僧团，就系妨碍业喺度发挥作用啦。破坏业就使佢企图谋害佛陀。佢做咗呢个恶业之后，就堕落地狱入面受苦。
另外四种业亦都同轮回有关嘅。一、极重业，杀害父母、破坏僧团嘅团结、伤害佛陀等等，都系属于极重业。二、临终业，临终业系指一个人喺死前嘅心理或者生理活动，例如一个人喺临终嘅时候突然起恶念，就会堕入三恶道。三、习惯业，习惯业是指一个人时常做的事在死前自然会记翻起，例如一个人喜欢杀生的人，临死之前脑海里面就会浮起杀生的情景。四、随机业，随机业是指过去所做过的任何一件事临死前在脑海里面出现，它亦都能够决定人在来生进入六道里面的任何一道。
一个人不必要等到轮回来到某一道才能够了解那一道的生活情形的。例如说，当一个人在极快乐或者是非常平和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天道的生活状况。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贪食贪饮贪睡觉，甚至是沉溺在爱欲的享受，那他的生活就跟畜生道的众生并没有两样。还有，当一个人生活在恐惧和痛苦入面，或者是遭受折磨和毒害的时候，他就好像生活在地狱入面一样。在佛教的传说入面有很多地狱，主要的有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此外还有很多近边地狱，位于这些大地狱的边缘。一个人因为嗔恨心而不断地做恶业，是堕落地狱的主要原因。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人会因为犯了一些小错误，例如讲错说话而落地狱的。由佛教的观点来看，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苦并不是永恒，一个人理他犯了几大的罪都好，都不会在地狱里面永远地受苦的。
如果轮回到人道，最基本条件就是持戒。能生在人道是最幸运的，因为人有机会正入涅槃。
一般来说，生活在恶道的众生都会遭受到很大的痛苦，他们都很无知，根本没办法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也都没办法获得解脱。在天道和阿修罗道的众生，就因为生活快乐，根本就不去思考来世的问题。当他们享尽福报，将轮回到另外一道的时候，才后悔就已经太迟了。生活在人道里面的人，就能够尝到快乐和痛苦的滋味，而且能够凭着智慧去看清楚事物的真相，经过理行八正道而进入自由自在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了。所以说，生在人道的确是很幸运的。
生死轮回。佛陀指出，无论是轮回到人道、畜生道或者是天道里面的众生，寿命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没有一种生命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当业报完结之后，他们又会因为新的业力而再轮回了。
当一个生命结束之后，他又会轮回去到另一道，这样由生到死，由死到生，一直不停地轮回着。佛陀说，生命的轮回是永无休止的，只有修行八正道才能够正入涅槃，才能够由无尽的生命轮回里面解脱出来，获得无上的快乐。人了解了业力和轮回的法则，就会对生命有更深远的认识。他们明白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会在今生或者是来世产生果报。认识了这一层道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人就能够本住坚强的意志，抱住希望，有信心地继续行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行的善业是将会在这一世或者是来世产生好的果报。第二十四章缘起。
本章提示：
一切事物都是原因和条件的配合而产生的。一个人就是由于心的不纯正和习惯性的造业，才会轮回和遭受痛苦。如果能够净化内心，他就不会再造业，亦都不会因为轮回而遭受痛苦了。空是缘起的另一种解释，因为任何事物只有与其他事物对比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事物的存在是基于原因和条件的配合，它没有真正独立的本性，所以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具有相对性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原因和条件的配合而产生的，例如说种子的名芽需要有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条件，都没办法长出幼苗。同样，有了灯芯和灯油，才会出现油灯上面的火焰。如果灯芯烧尽或者是灯油用完，火焰亦都一定会随之而消失。生命的存在亦都有它的原因和条件，绝对不是偶然的。
因缘的道理是佛陀悟道的主要内容，亦都是佛法的中心思想。
当阿雪士用简单的几句说话向舍利弗讲明了因缘的道理的时候，舍利弗马上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雪士说，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事物有生必有灭，人生既然有痛苦，就一定有解除痛苦的方法。
一，缘起和轮回。
油灯的火焰不会消失，是因为它有灯芯和灯油，而一个人一直在轮回里面遭受种种的痛苦，就是因为它做了很多恶业的缘故。
一个人如果无知、贪婪和执着，他的心就不纯正，这会令到他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一味地追求欲乐享受，并且对他产生执着不放的心理。他不了解财富、友情、青春，甚至生命都是无常的。这些事物就好像一把沙一样，最后将它从人的指缝间流走。
一个人的心如果不纯正，他就会变得贪得无厌，就会用偷、抢、骗等等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养成了各种不良的习惯。相反，心灵纯正的人就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每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尽全力地去做，慢慢他就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各种不同的习惯都是这样养成的，而这些习惯就影响了一个人的个性。当他面对着新的挑战的时候，他会因为某一种养成的习惯而作出某种反应。由另一方面来讲，他的习惯 亦都因为咁样而一次又一次咁加强。当一个人死嘅时候，佢唔纯正嘅心同埋习惯性所造成嘅业，就构成咗佢轮回嘅条件。譬如话一粒种子，有咗土壤、水分、空气同埋阳光嘅条件，就会冥芽成长。所以人如果接受到无知、贪婪同埋执着嘅束缚，佢哋就会继续去造业。咁样一嚟，佢哋就要不断咁轮回。亦即是话，人嘅存在需要依靠各种原因同埋条件，唔理系喺物质或者精神嘅范畴入面，人都必须受到因果律嘅约制。换句话讲，人现在所经验到嘅系由过去嘅行为所造成，而将来所经验到嘅就系由现在嘅行为所造成嘅。人嘅存在并唔系偶然，而系由各种业力所构成。然而，任何人都有能力去改变呢啲业力。轮回系痛苦嘅，因为无知、贪婪同埋执着，使人永远唔能够得到满足。更加何况，佢哋所追求嘅同埋执着嘅各种欲乐享受都系无常，所以佢哋最终都系要面对别离、衰老、死亡同埋忧伤等等嘅痛苦。佛教唔认为宇宙有一个第一原因或者有一个开始，生命之轮并冇开始，亦都冇结束。佢就好似画喺黑板上面嘅圆圈，无论边一个都冇办法指出边一个系起点，边一点系终点。虽然咁，由心理嘅角度嚟讲，轮回同埋痛苦嘅产生同埋延续，都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就系无明，亦即是系无知。
根据传统嘅讲法，缘起可以用十二因缘嘅道理嚟解释。十二因缘系指无明、行、色、名色、六入、足、受、爱、取、有、生同埋老死嘅。十二因缘又可以归纳为惑、业、苦三个生命嘅枷锁。
喺呢一种归类法入面所讲到嘅无明，即系无知；爱就系贪婪；取就系执着。呢啲都系造成心不纯正嘅原因。惑嘅内容同埋三种毒火嘅意义非常接近嘅。惑嘅无明其实就系痴，惑嘅爱亦就系等于贪，而惑嘅取只系爱嘅加强同埋扩大。虽然惑并冇真嘅字眼，但系就系包含咗真嘅意思，因为真同埋爱系互相关联嘅。行系过去习气嘅累积，呢一啲习气就系构成每一个人习惯嘅因素，而且影响新嘅业嘅产生，亦即系有啦。惑同业系产生轮回同埋痛苦嘅原因，但系轮回同埋痛苦本身又会产生惑，由于惑产生业，业产生苦，苦又再产生惑，循环不息，所以生命亦都循回不停。
十二因缘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即是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
过去世包括了无明和行，现在世包括了色、名色、六入、足、受、爱、取、有，未来世包括了生和老死。要想解脱痛苦，不再轮回，人必须要先净化自己的心，不再有无知、贪婪和执着，这样人才不会造业，轮回和痛苦才会终止，而人亦都能够获得身心的大自在。
二、缘起和空性。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幽冥和火焰是因为有了原因和条件的配合才能够存在的。换句话讲，幽冥同埋火焰就好似其他嘅事物一样，系唔能够独立存在。佢哋能够有依靠其他物体而存在嘅本性，呢啲就系相对性，亦就系佛教所讲嘅空。
空即是缘起嘅另一种解释。事物嘅存在，只有同其他嘅事物对比，先至能够显示出佢嘅意义。
例如话某一个人，从佢个仔嘅立场嚟睇咧。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但是由他父亲的立场来看，这个人就是他的仔，他可以是父亲，可以是仔， 呢啲就要睇佢同另一个人嘅关系而去定啦。所以话父亲同埋仔只系一啲相对性嘅名词嚟嘅啫。又例如话远同埋近亦都系相对性嘅，佢哋只有喺同其他事物对比之下先能够存在，先会有意义嘅。相对性或者空嘅意思系事物冇办法独立存在，所以佢哋本身并冇永恒不变嘅性质。单独一个人唔可能叫做爸爸，佢之所以被称为爸爸系因为佢有细路仔。其实空嘅意思并唔系话乜嘢都冇，相反空系无限嘅，只要原因同埋条件得到适当嘅配合，就会产生种种嘅可能性。所以话每一个人只要努力收集界学、定学同埋慧学，就有可能成为觉者啦。
缘起嘅道理系佛法嘅主要内容。佛陀由于了解缘起嘅道理，先至证悟到真理，所以佛陀佢讲：
缘起嘅真理系非常奥妙嘅。如果唔明白呢个道理，人就会不断喺轮回入面受苦，就好似纠缠住嘅线团，解亦都解唔开。